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33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33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33节到37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阿们。我们今天要有一个题目，就是谨守住你的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谨守住你的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大家知道啊，在咱们中国呀，经常会听见有人面向苍天起誓啊，电视当中也看过啊，这个电影当中也看过。那么很多人呢，以前是面向苍天起誓，苍天在上啊，那么就指着天起，我要是怎么怎么地，就天打五雷轰。那么自从有了电灯以后，天就省事儿。为什么？现在就开始我指着灯说。其实啊，从古到今呢，我很少听见，好像几乎一次都没有过谁冲灯起誓的时候灯泡灭，谁冲天起誓的时候一个雷劈死。我们大家有听过这样的事吗？没有，几乎没有。所以说神明啊还是非常善良，知道你经常不会说实话，所以呢也批不过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面啊，经常就愿意跟人保证一些什么啊，跟人呢这个就是这个表达一些什么。其实呢，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对人的承诺，我们大家想一想，有没有80%是自己做不到的？特别是面对今天一些基督徒啊，特别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的领袖，经常会说一些什么话呢？我给你祷告。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找到了我们同工或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给我祷告？放心吧，我一定给你祷告。其实这一件事情很少有人能做的，这件事情很少有人能做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整个的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跟人承诺一些什么，但是呢我们很少能做到一些什么。我们在家庭当中有没有答应自己的孩子，五一我要领你上动物园，结果到11也没去上啊？跟自己的老婆说，放心，下个星期我领你买衣服，结果到第二年的下个星期衣服也没穿着，是不是？跟自己的老公说，老公放心，我一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结果都换了好几套房子了，家里还是那样。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向人起誓的话，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到。小孩经常母亲就教导他，能不能好好学习？妈，我一定好好学习。一考试还是倒数第一。所以说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不太守誓约的教育。圣经当中啊，我在前两天同工培训的时候说过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他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其实呢，以扫是老大，雅各呢是老二。犹太民族有一个习惯， 就是年长的人要去世之前一定会给他自己的儿子去祝福，特别是长子啊，在分家产的时候长子也要分到两份，他要分到双份的家产，所以做长子不白做，管事不白管，分家产的时候你比别人多分一份。然后呢，这个长子在父亲给祝福的时候呢，要把最好的祝福给他。所以呢，有一天呢，以撒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的时候，就对他的儿子以扫说：“儿子，爸爸跟你说个事儿，爸爸马上就要离世归天家了。然后呢，你要做什么事儿呢？你要啊，去这个找一些爸爸最喜欢吃的东西，烤完了之后呢，爸爸好给你祝福。”这件事啊，就被他妈妈利百加知道了。啊，利百加最爱他的儿子雅各，然后呢，他的父亲呢最爱他的大儿子以扫，你知道在家庭当中就会不会和谐？一共四个人，二比二打平，所以自然分成两伙，谁也不会听谁的，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他母亲就说：“儿子，你爸爸要动手了，终于要给你哥哥祝福了，你的机会来了，你去弄点好吃的，我给你做。”然后呢，你收拾收拾，一会儿让你爸给你祝福。雅各说：“这怎么能这么做呢？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他一定能认出来，因为我的声音不是哥哥的声音呢。”他说：“放心吧，你不用管。如果你爸爸要咒诅你呢，这个咒诅归到我身上，你来吧。”然后呢，他的这个母亲呢，就给雅各弄好了，端着吃的就去了。他的父亲刚开始的时候判断不出来，他说一摸身上，哎呀，身上是我大儿子的皮肤，但是声音为什么是我二儿子的声音呢？他就糊涂了，但是无所谓了，但是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大儿子，我二儿子不知道啊。来了以后就开始给雅各祝福，在给雅各祝福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祝福都给雅各了，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五谷新酒全都赐给你。然后等到一会儿他哥哥老大回来了，也做好了香喷喷的美味，来到他爸爸面前：“爸爸，我做好了。”他爸爸说：“刚才我已经祝福过了，我已经给一个人祝福，那个人是谁呢？”他哥哥说：“一定是我的弟弟雅各，欺哄了我长子的祝福。”然后他就问他爸，他说：“爸爸，你没什么给我祝福的了吗？”他爸爸说：“没什么给你祝福的了，我刚才都给你弟弟祝福完了，我把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五谷新酒都祝福给他了，没有什么给你的了。”其实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疑惑，如果这件事情要放在咱们中国，好不好解决？非常好解决，再说一遍不就完了，对不对？跟老大说一遍，老大没听，老二不听，我再跟老三说一遍，不就解决了吗？这事儿多简单，来了之后不管是这个谁对谁错，给你祝福，天上的这个甘露，地上的肥土都给你祝福。老大回来说：“爸，你祝福错了，那是老二。好，那奉主的名废去，来再重祝福一遍。”这事简单不？在中国，在中国就简单了。但是你发没发现，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以撒特别为难。你说就随便口里说的一句话，你怎么就为难了呢？然后呢，他儿子就哭：“爸爸呀，你没什么给我祝福的了吗？”他爸说：“没了。”这就是以色列的人的文化，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啊，在上帝面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嬉笑的言语都不可出口啊？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呀。我们大家发现啊，当我们整个的人生信仰的里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话，我们经常说的不算的也是话。你知道圣经当中啊，当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去行神迹用什么行？权柄。权柄在哪儿？是不是在口中？圣经当中曾经形容过我们的口，他说你们的口像 一股泉水一样，不能又流出甜的又流出苦的。 所以说呢，最难把控的就是人的舌头，对不对？你看我们读使徒行传啊，这一周我们正在学习使徒行传，当我们学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以色列这群人啊，犹太民族这群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找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对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就受了洗，就怎么的，就悔改。当初代教会也一样，他们听了彼得的讲道之后觉得扎心，扎心之后彼得对他们怎么讲，你们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天悔改的人约有3000，受洗的人约有3000，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上帝面前就悔改了，然后他们就怎么的，同心合意的祈祷掰饼传耶稣是基督。从那天开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全部转变，他们对上帝独一的神的信仰真正的回归。他们还犯错误不？其实今天最难解的一段圣经就是约翰一书当中说的话，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都不犯罪了，对不对？其实这句话拿到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当中就很难解释。为啥解释？你说信主怎么能不犯罪呢？很多人就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李教师，有一个姐妹信主了，信得非常好，有一天她又去拜偶像了，回来之后她又信主了，然后呢她又去拜偶像了。他说，李教师，你说这人得救不？还有人问，他说，李教师啊，你说圣经当中说因信称义，如果要是我一次接受救恩的话，那么就保证我进入上帝的国，这一生当中都不会偏离，你说这样的道对吗？我说这个是符合圣经要求。他说，李教师，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有一条路，有人走了10分之9，然后呢有人走了多少啊，有人走了一半，大概意思啊，就是没走到头，说这条路很难走。很多人今天就对这个，我今天信了上帝，我能不能上天堂，是不是我能在恩典当中堕落的问题一直研究不清楚，特别在中国地区。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呀？中庸的文化。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认为犯不犯罪啊，我们还会去犯罪，犯完罪之后怎么的，在主面前再悔改，改了以后呢，我们再有可能还去犯罪，犯完之后怎么的，再在主面前悔改。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这个民族文化里是不存在的，大家明白不？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哎呀，你看我信了上帝，我犯罪了，你说我能不能上天堂？然后呢，很多人解经就说，你信了上帝你就能上天堂，但是在你犯罪的时候，如果主来了，你就下地狱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犯罪了。今天很多中国人对罪恶一直研究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犯，你知道吗？为什么会经常犯呢？特别是心思意念口舌的罪经常会犯。为什么会经常犯呢？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原封不动的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去理解圣经的话，理解出来那个圣经就五花八门，奇形怪状。人家约翰对他们说，人在基督里还犯不犯罪？就不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真不犯罪，你知道吗？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信了以后怎么的，继续犯罪。你知道存在的问题在哪儿吗？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上。以色列这个民族，你发没发现他们受了洗之后归入基督，就同心合意的去传主的福音，但是这个福音一旦传到外邦，外邦人就开始用我们所理解的那一个，我曾经跟大家讲，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神学观念放到耶稣的身上。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神，对不对？有一些是牧羊的神啊， 我们大家中国有没有种地的神呢？管五谷丰登的神有没有？中国的神特别多，你烧炉子都有神，灶王爷。我不知道自从不用炉子以后，用了电饭锅之后，天上的这个神灵的制度有没有改革？我想也应该改革一下啊！至少现在都有人在拜什么神呢？车神，你知道吗？有人拜车神啊！我开个车嘛，拜个车神。我想啊，用不了过了多少年，我们中国一定会出现什么电饭锅神啊，电磁炉神。天然气神，应该这些都应该出现，因为神明的制度也得改革嘛，与时俱进，知道吗？所以说这就是与这个传统给我们带来的错误，因为现在有很多话不敢说了，为什么呢？不能像以前一样，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的录音会传到这个福音 FM 上面，就是一个中国的基督教的一个平台上。所以说呢，说话要谨慎啊，不能像以前一样了。我们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福音 FM， 是福音影视网推出的一个福音的这个音频电台啊，我们大家可以回去下载。我们的讲道都会传到那个上面去啊。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中国呢很多很多的时候，传统文化给我们冲击非常大，所以导致呢我们今天就变成这样，对我们的言语说话不太讲究，对我们的人也不太讲究啊。但是国外的思想跟我们不一样，犹太民族，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圣经啊是犹太以色列文化根基。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文化，你直接原封不动的拿到中国，有很多事情你就会解释不明白，你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文化的差异很重要，我们要必须明白。所以呢，在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的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就放到我们的里边，然后我们再用这种想法去思考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你永远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为你定死。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在乎他到底为不为我们死，我们用功利性的信仰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只寻求医治，我们只寻求帮助，我们只寻求上帝给我们解决问题。至于你为不为我们定死，你到底复不复活，其实我不太在乎。这就是今天很多中国基督徒的信仰，你知道吗？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就出在我们中国传统泛神论的思想进入到我们里面，导致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那种对上帝的这样的看见。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更新，需要去改变啊。那么在言语和在舌头上一定要谨守。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说旧约当中你看以色列民族那个文化理解不了，一句话啊，就包括亚伯拉罕去买麦比拉田间的那个洞，找几个人，找几个城中的长老，你们都给我做个证啊，我要买他家洞。然后长老说行啊，给你做个证，然后这个洞就归你了，一直到今日都归你，谁也不去抢去，对不对？今天我们中国的法律，别说写合同了，不公证了，公证完都告你，是不是？出现在哪儿问题？就是对上帝的这样的认识。那么对上帝认识之后产生的什么呢？真理的需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口舌上没有办法去禁止住自己的时候，反而给魔鬼撒旦留了很多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耶稣一直以来都在做什么工作？归正的工作，对不对？他们说我们要启示啊，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讲，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启示，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之后的经文，你看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三十三节之后有一个圆圈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他引用的是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跟民数记三十章二节的经文。这句话是不是上帝说的话？是不是上帝说的话？ 是啊，你们自己回去查查经文，是上帝说的话。上帝说不可背时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上帝说的。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这里头好像有点矛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不是父子之间产生问题了？为什么天父说这个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好像是人家内部家庭出矛盾了，对不对？把经文写到这个上面。其实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犹太民族文化掺杂在里面。当时的人起不起誓？起誓，指着谁起誓？圣经当中是不是说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指着你自己的头起誓，对不对？他们起誓啊，就像我们说指着灯起誓啊，如果真讲到的时候灯一下灭了啊，吓死了。今天我们中国人说指着灯起誓，指着天起誓，其实是为什么起誓大家知道吗？就是为了增加一下你谎言的可信度。我们有没有很多人在起誓，起誓过我指着天起誓我一定娶你，结果结婚的时候新娘不是他，你放心吧，就对你们的话不放心，知道吗？很多人都会起誓，很多人都承诺。夫妻之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男人经常会说很多承诺的话，承诺到最后一样也没兑现，然后姊妹们就很伤心，然后就跟他们讲你要做不到就别说呀，然后他们还想听，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起誓。为什么会起誓呢？就增加一下你谎言的可信度，增加一下你谎言的可信度。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在上帝面前起誓，包括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经常会起誓。但是他们有一个民族传统，什么传统啊？你知道吗？就是祖宗遗传下来的话语。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咱们起誓可都得起誓，可以起誓，但是只要你不是指着神起誓，你指着什么起誓起的誓都不算。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哎，就是你指着什么起誓所起的誓都不算，只有你指着上帝起誓所起的誓才算，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没什么事，就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指着我自己的头起誓啊！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也不知道你的人格值几个钱，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听见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啊？我们大家看这个《人民的名义》这个电影啊，他经常里边会有一个人啊，我用我的党性原则向你担保，结果贪污腐败第一个抓起来的就是他，知道吗？这都是启示。很多人都在上帝面前启示，犹太人也启示，但是他们指着什么启示？我指着天启示。然后呢拿到公会长老这儿，长老就判断指着天启示的不算数。为什么？你得指着神启示。后来圣经当中，在利未记当中，他们启示指着什么启示？指着圣殿当中那个金子启示。然后耶稣就问他说，那你说圣殿重要呢还是里边的金子重要呢？是圣殿叫金子成圣呢，还是金子叫圣殿显得尊贵呢？所以说很多人那个时候启示都启示错。有很多人呢，当我们读到圣经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对不对？他起初的动机就想骗你，所以呢他就启示，他用我的人格启示，我用我的人格担保。结果呢，人格算不算数？人格不算数。他用人格担保就为了证明一下他所说的谎言的真实性可信度，提高一下他的可信度。然后呢，启示有效不？启示无效。所以说当时在犹太民族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 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他们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骗你，所以他们就指着天启示啊。那些不懂启示的人说，那都指着天启示了，肯定能行啊。那都指着人格启示了，肯定能行啊。那咱就信他吧。结果信来信去，信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犹太人起初就是想骗你，所以呢，他就指着天启示。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不能指着天启示，不能指着地启示，不能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也不能指着你自己的头启示。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是说真的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而是当时的犹太人起誓是为了骗你。但是他们在这里边钻这个律法的空子，为什么会钻律法的空子？就是因为他们有祖宗的遗传。当律法赐下的时候，祖宗的遗传也赐下，看似好像祖宗的遗传在补充律法，其实有很多祖宗的遗传在违背律法，对不对？耶稣曾经是不是提过几次事件？有一次耶稣的门徒路过这个安息日啊，路过一片麦地，他们就掐这个麦穗吃，吃完之后呢，就被法利赛人看见，就问他，他说你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洗洗手呢？为什么要洗手啊？因为这是祖宗的遗传和教训啊，因为这是祖宗的遗传和教训，这是上帝啊他们的祖宗遗留下来的，告诉他吃饭得洗手。然后呢，他们就把祖宗的话当成跟律法的话同等，就像今天很多教会当中牧者说的话跟上帝说的话就一样。我不是说今天的教会牧者说的话就都不对，但是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遵行起来像遵行上帝的话一样，就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一个教会，一个牧者对教会的信徒说，下午三点钟我们要来教会扫地，要来打扫卫生。结果三点钟的时候呢，就来了几个信徒。然后呢，这个牧者说，你们这群顺服主的人有福了。底下的这群姐妹说，感谢主，顺服的有福了。真的顺服的有福了吗？那些三点钟没来上教会擦地的人就应该受咒诅吗？这些三点钟准点到教会当中擦地的人就得祝福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太看重教会当中所颁布的这样的命令。其实这个是律法吗？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吗？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吗？这些都不是，这些就是像犹太民族一样从祖宗遗留下来的口传的好像是律法的一样的东西。说你吃饭之前要洗手，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用上帝的律法啊，错误的使用呢？他说你们去遵守这个你们祖宗遗留下来的诫命，但却干犯了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这些法利赛人就问，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耶稣说，律法当中明确的规定说当孝敬父母，对不对？但你们却怎么说的呢？把孝敬父母的钱呢，放到奉献箱里，只要听见当啷当啷一响，就证明你孝敬父母了。他们说，这种孝敬父母比上那儿去孝敬父母省事多了，所以就当啷当啷，感觉自己孝敬的不够，就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哎呀，心里就安心了，孝敬的够了。当初在天主教就是这样啊，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一生不信主，但这个儿子特别孝敬，他就说，哎呀，我爸爸一生当中不信主，那怎么能让他上天堂呢？我真的想让他上天堂，就找到了教会当中的一个叫什么呀神父啊。神父说，这个好办，买点赎罪券啊，就是你听见那个金币啊，你往底下，你往箱里头扔金币，你听见那个金币当啷一响，你父亲的灵魂 就进入乐园。他说真有这事吗？他说你可以试一试，拿个金币放到奉献箱里，当啷一响，听见没？上去了，感谢主。这是信仰吗？很多的时候口传的教训，口传的东西是信仰吗？今天在教会当中影响教会发展的是什么？就是教会遗留下来的传统，你知道吗？最难改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传统。以前呢，再往前推十年，教会恪守着传统，8点钟必须敬拜开始，差一分钟都不属灵，迟到了都等于不敬畏上帝，知道吗？那个时候，哎呀，被律法辖制的呀。截止到今天，仍然有些教会就是教会以外无救恩。什么意思？你要从咱们教会走出去到隔壁那间教会，你下地狱啊，你知道吗？你离开教会不得救啊，你知道吗？我记得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在一个农村教会，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李教授，我能不能请问一下一个问题？我说您讲。他说有这么个事儿，我呢是在农村教会服侍主的，但是啊，你知道我很年轻，农村教会呢年纪大的人都多，他们都种地，我没有地，我就跟我的丈夫呢到城里去打工。到城里去打工之后呢，我每次回到农村教会服侍都得坐2个小时车，我早晨4点就走，然后呢到那之后参加完教会礼拜9点多钟，我再坐2个小时车回到我当地去打工，特别辛苦。我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教会聚会？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说我们牧者给我打电话说了，我的户口啊，是天上的户口啊，在这个农村教会，然后呢你要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啊，等主来的时候一查户口没有你的，你就下地狱了。我说姊妹啊，没事儿，现在互联网时代了，天国也更新，到哪儿有号就行，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多很多人对上帝不明白，拿着他自己认为属灵的东西在要求着弟兄姐妹们，结果弟兄姐妹们是越信越累，越信越累。你不顺服我就等于不顺服上帝，我说话不听你就等于违背圣灵原则。所以说导致现在很多年农村的弟兄姐妹们就越信越信越信就越完了，就越偏离圣经，知道吗？然后呢在没有一个正确的带领者去讲上帝的道，然后讲道不不讲道，就在那读经，读完经之后大家按照旧约当中那种会堂式的制度，有感动没？有感动说两句，就比如我没有感动，你呢？然后那个我有感动，我感觉这个话今天就是说你的，然后结果呢教会的矛盾就越来越大。现在在农村教会很多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错误的使用上帝的话语，知道吗？错误的领受上帝的话语，你错误的使用，错误的领受还好一点，更有甚者是怎么样？篡改上帝的话语。我们大家刚才说法利赛人是不是就是篡改圣经的律法呀？告诉你孝敬父母，你说哦 no 没有必要，你把孝敬父母的钱放到奉献箱里，当啷当啷当啷，就是孝敬父母，知道吗？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在你听上帝道的时候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必须有一个自我分辨的意识，你如果没有自我分辨的意识，你在哪儿你的信仰都糊涂。如果你有一个自我分辨的意识，你在哪儿你都能得着上帝的话语。很多姐妹啊弟兄，我听说啊有一个姐妹从咱们教会搬到其他的地方去，搬到其他的地方去呢之后，哎呀，找一个礼拜堂一进去，人家也讲我们要守安息日，哎，他说安息日也挺好的啊，我们要这个守律法啊，律法也挺好的，这不也都讲圣经，也没偏离圣经吗？是啊，也没偏离圣经，他是复临安息日会呀、啊，在我们基督教这个传承和系统里，那个是个异端。
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你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分辨，是谁告诉你的呢？约翰一书四章一节，是圣灵告诉你的。他说你总要分辨那个灵是不是出于主，你如果不分辨的话，你极容易上当，你极容易上当。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也告诉你一个方法啊，教会当中如果不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大家就要谨慎，包括咱们教会也一样。如果你来了连续三次听到，你都没听着讲台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罪定死，为我们舍命这些信息，你赶紧对我讲，李教师啊，好像你讲的不是道了，你已经偏离主了，你知道吗？讲台如果不讲耶稣基督，讲台如果不讲十字架的救赎，讲台如果不讲耶稣复活的话，那么讲别的一定会出现问题。我们大家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初代教会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呀，包括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几乎都会涉及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呀，包括我们以后出去到哪一个教会，偶尔一次，偶尔啊一次两次你没听到也属于正常。因为以色列民族有节期，有很多教会是按照节期来礼拜，有很多教会是按照风俗来礼拜，有很多教会是按照现实情况来礼拜，所以呢他们讲到的内容不一样，偶尔一次两次你说没听到耶稣基督也纯属正常，但是你说好多次都没听到，你就要谨慎了。阿门。所以说我们这群受过上帝教训的这群人，你的耳朵一定要时刻的警醒，你要听谁？听耶稣基督。你不要坐到这儿听啊、哦、听啊听来听去，讲耶稣的时候啊睡啊困啊玩啊想啊，一讲故事的时候，哎，李教师刚才说个什么见证，今天早晨有个老弟兄把钱丢了，丢哪儿去了？你就专门上教会听这样的话，你的灵性是增长不起来的。你如果每一次来，你不管谁在这讲道，谁在讲，你到哪个教会都一样，你就专门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就听着了，你就听着了。你专门讲啊，那个牧师家着火了，啊，他家孩子病了，啊，这个过两天又要这个干什么了。你就专门听这样的话，你就成长不起来。你首先要确定你这片地是什么地，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听话很重要。我不是说截止到现在的法利赛人错，而是他们祖宗遗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就不对。耶稣曾经指责亚伯拉，耶稣曾经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错，你们的父是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所以呢，其实到现在这种情况，哎呀，我们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法利赛人的身上，从祖宗遗传就这样，我们必须得把根儿给他改过来。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从哪儿开始改？从根儿上开始改。根儿是什么？根儿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今天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的里面，你仍然不想去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帝的救赎，你仍然在听别的，那么很难了。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听耶稣基督。所以不能把责任都归到这一代的法利赛人身上，在他们上一代也有责任，在上一代上一代也有责任，但是耶稣来了之后就为了把他们带回到上帝的里面。阿门。所以说呢，我们听一定要听正确。那么第二个环节就是什么环节啊？说。耶稣在这里说，你不可指着天启示，不可指着地启示，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启示。有很多人启示，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所启的示是错的，但是有很多人启示，他是真的故意想要骗你。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若是多说就是出于什么呢？恶者。这个多说是不是多说一些你想说的？不是。很多人今天多说其实就是为了辩解，就是为了解释啊。特别是青年男女在闹矛盾的时候，就是别解释，解释就是什么，嗯，这都是有生活的人。 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我不听。掩饰就是什么呀？事实啊，又学了一句，掩饰就是事实啊，太残酷了。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很多很多的时候，今天很多人说了很多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为了掩饰，避重就轻，把那个罪恶，把那个矛盾，大家发没发现，夫妻之间吵架都是各有各的理，然后呢，把自己的错误降到最低，把你的错误无限的夸大，然后呢，两个人其实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解释，解释，解释，解释到最后呢，结果是什么？你住东边屋，他住西边屋，今晚就别在一块睡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你解释的动机，你解释的目的是什么？你把这个话说出来，目的其实不管是夫妻也好，还是两个这个人在一块交谈也好，你解释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想让你说你错了。我把所有有力的证据拿出来，都想证明你错了。所以在这里圣经当中说，别多说了，再多说就出于恶者了。为什么？再多说这里就有捏造和编造的成分了。因为很多东西当你无限夸大的时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错误。所以说犹太人启示不？启示，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指着头启示，到中国就我指着灯启示，灯搁这儿，更有甚者啊，主搁这儿，主就在你我中间，吓死我了，你知道吗？这太打人了，说事儿就说事儿呗，你老把主弄出来干啥？你知道吗？哎呀，太吓人了！你把主弄出来，无非就是想证明你说的谎言可信度高一点。主能帮你说谎不？你想想，如果主真搁这儿呢，咱俩肯定得死一个，是不是？按照旧约律法是吧？他们拿着什么东西上祭司那儿，有事儿有事儿你就死，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活。如果主真搁这儿，咱俩是不是得死一个？肯定有一个人错呀，圣洁的上帝在这儿呢。所以啊，主没什么事儿啊，不轻易来到这儿。吵架的时候，魔鬼在做工。主就搁旁边看着你们，在那干什么呢？流泪，知道吗？主很痛心，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劝你，别没什么事乱启示，动不动就主在这儿，非常属灵的话少说两句更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谨守住我们的口，谨守住我们的耳，该你听的话你听，不该你听的话你听不听？别听。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逃避躲避，有没有让你跑的东西？什么东西让你跑？淫乱的事跑，对不对？那么什么东西让你躲？论断的事让你躲。你知道圣经的原则，该跑的事就赶紧跑，该躲的事就赶紧躲，有的时候得装糊涂，这叫智慧，对不对？人家两个在那儿论断呢，说谎了，干坏事呢，你用余光一看，你发现他干坏事，这个时候你就得假装像没看见似的从他跟前过去，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呀？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可是这时候不是你掌握真理的时候。我听听他说啥呢？没事，我出淤泥而不染。你放心，你进去就染上，不管你说他们说的对或者他们说的不对，都是犯罪，明白吗？你往那一站说你们说的不对，你是审判官呢，你是上帝呀，你哪就知道人说的不对呢，对不对？你说嗯，你说的对，你跟他一起论断了，是不是？如果人说的对，圣经当中说你咋不当面指责呢？你搁背后说啥呀？就像这样的事儿，你说对说不对你都不对，就像这样的事儿，你就像没看见似的走过去就得了，知道吗？哎，这叫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不用你上那儿装上帝。你看你们怎么能背后论断人呢？ 你们这么说是不对的，知道不？人家说，哎呀，感谢主，你真属灵，你比我们都属灵，知道吗？以后啊，你想再拯救他们就难了，人家多属灵啊，咱离得远点，咱不圣洁。很多教会都有这么多人，都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他属灵，他就属灵去吧。等到你再来教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往这一坐，周围5米没人，知道吗？所以说呢，你太属灵了，我们不敢靠近你。你要跟人家一起论断呢，你完了，你说犯罪了。像这样的事儿，怎么做都是犯罪的事儿，就像没看见一样。等到以后有机会，上帝必定给你伸冤的时候，知道吗？这叫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该听的听，该看的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能不能说？不能说，那叫操练，知道吗？话到舌头根咽下去，明白不？哎，上帝会感动你，不让你说，不该启示的时候不能说，因为你说多了就怎么的？出于那恶者，你看似可属灵了的话一出来，使人跌倒了。就像人家两个，比如说正在论断，你去了之后，咱们是基督徒，咱哪能论断别人呢？你可正直了，你可属灵了。但是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你好像看似很属灵，他们两个怎么的了？软弱跌倒。这个过犯在谁呀？那你说我要不要制止？要。找机会用上帝的话去制止，你知道吗？哎，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上帝的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你要禁止住你的口，不要什么都说；你要禁止住你的耳，别什么都听啊。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就不听。以前呢，我也是年轻气盛，好奇心强，干什么事呢都愿意掺和掺和。后来我发现掺和的不对，掺和的不合上帝心意呀，掺和的给魔鬼留地步了。现在呢，该看的看，该看不见的我就看不见，能听的我就听，听不着的我就不听，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啊，我不是故意想听，出于礼节礼貌。现在咱们这个手机，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放外放一样，动静非常大，所以呢，也为了给自己这个让自己懂得礼貌，第一，也为了让自己不要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人家打电话，他不懂礼貌，他非得在你面前显摆的时候，啊，5万块钱呢，我就离你远一点，我没听见，知道吗？明白不？也不要给自己机会，也不要给魔鬼机会，也不要给他机会。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是出于一些礼节礼貌。如果你要到好的饭店啊，你去点菜的时候，人家那服务员会向后撤一步，告诉你这个菜是为什么？因为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怕他的那个口水喷到菜里或者喷到你的身上，所以他会向后撤一步，这也属于礼节礼貌。所以我们大家在接电话的时候，你尽量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躲开人群，这属于礼节礼貌。但是当你不懂礼节礼貌的时候，我就往旁边靠一下，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说什么，知道吗？所以说呢，当说的说，当听的听，当做的做，这才谨守住你。圣经当中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国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该说的说，说多了就怎么的了？出于恶者了。不是说不让你起誓，起多了的时候你就故意骗人了，知道吗？起多了的时候就不是荣耀主了。说多了的时候就不是荣耀主了。如果你能一直说荣耀上帝的话，你一直说；如果你要不能一直说，你就控制住你自己。我们不要故意去骗谁，那么上帝灵引导你的时候，你也就不会被人骗了。阿门。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